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借着神的话语与他相交，圣徒相通。我们今天要咀嚼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节圣经分明是第三节的，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这样一个精义的正话反说。但是他的意思同样非常鲜明，那就是神不希望他的儿女过一个知行分离的生活，他希望他的儿女不仅知道而且行道，过一个知行合一的生活。虽然两节圣经的意思非常非常相近，但是正像我们以前所说的，每节圣经都有神独特的启示，都有圣灵启示独立的光亮。那么正像甘蔗一样，每一节都有它独特的甘甜，我们需要耐心的品味，这节圣经也不例外。那么这节圣经与第三节圣经其实它是相互补充的。如果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要想与神交好，也就是认识他，我们需要遵行主道，那么遵行主道是与神交好的一个充分的条件，也就是只要你遵行主道了，你自己就知道神喜悦你了。但是第四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条件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要的。也就是说，若你不跟不遵守主的诫命，反而你却说与神交好，你就说谎话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两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出，原来遵行主的诫命是与神交好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什么是逻辑上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呢？就是必由之路，就是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这节圣经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神希望他的儿女是认明这一点，一定不要心存侥幸啊！只有这样一个遵行主道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能够讨他喜悦的。所以这节圣经虽然是对圣徒说的，对圣徒与俗人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要求，但是这里边也分明反映出神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今天先从神的角度来圣俗分开，来看到神的性情，神与假神不同，神与我们对神的一些错误的理解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先从神的角度来咀嚼这节圣经。那么神在这节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坦诚，他的严肃认真，以及他的慈爱。所以神与其他的假神是不同的，其他的假神你可以平常胡来，但是关键的时候你可以去贿赂他，你可以花言巧语，你可以上一炷香啊，弄一些供物等等，像以前中国的灶王爷那样就可以了。但是神在这里边分明告诉我们，不可以，你要想讨我的喜悦，只有遵行主的诫命。那么不是有人说啊，这个基督教不是因信称义吗？基督教不是靠耶稣去保险吗？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活出来吗？不错，但是无论是你借着耶稣基督得救，还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圣，还是借助耶稣基督的生命恩典帮助你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你都要活出一个义的生活。所以你无论是祈求祷告借着耶稣基督，或者是靠耶稣基督取代你而活，总的来讲都是要支取神的恩典，过出一个真正知道而行道的生活。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的不同。基督教也强调恩典，但是恩典是恩典，恩典必须借着恩典要达到神的这个标准，神没有因为恩典而降低这个标准，相反是透过恩典帮助你达到这个标准。你看到的基督教与其他的信仰的不同了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谈，那么神与其他的假神在这个方面是不同的，神的要求是不变的，不降低的，不随其他的人的软弱而降低的。那么这也让我们看到当时一所教会的年轻信徒在这方面可能有很糊涂的认识，他们认为神是可以对付的，我们可以心存侥幸的啊，我们既然蒙了慈爱，我们永远是蒙慈爱的，我们跟神永远是讨他喜悦的，永远是孝顺之子。实际上这句话告诉我们 No， 不是这样的。我们说跟神的关系可能有三类， 那么一类是完完全全不认识神的一类悖逆之子，他们不是神的儿女。第二类是认识神，他们是神的儿女，但是不能够过一个遵行主诫命的生活，所以他们不是蒙慈爱的，不是与神真正相交、真正认识神的一批人。那么还有一批，那就是是神的儿女，同时他们愿意坚信啊，真正能遵守主的诫命，这样一批儿女就是认识神的儿女，就是与神交好的儿女。所以神在这节圣经和第三节圣经分明启示出神希望他的儿女要过一个这个第三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生活，这样也就是我们圣俗也就分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神启示这节圣经要反映出什么样的心意。那么这节圣经反映心意就是告诉他的儿女不要心存侥幸，要严肃认真的对待主的诫命，一定要知道而且要行道，这就是神要传递他儿女的信息，否则就是说谎话的。那么说谎话在圣经当中是非常严重的罪，因为一切的真实都是从神而出来的，所以神的儿女一定是诚实的，一切的谎言都是从魔鬼出来的。当神用说谎这样一个字眼来谴责对方的时候，实际上告诫对方这是非常严肃的罪。那么圣徒我们自己当明白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如果知道不行道，还自以为与神交好，在人前还说啊、哦，我们怎么怎么与神的关系密切，我们祷告怎么蒙垂听，我们生命充满见证，我们生命有许许多的恩典，那这就是自欺欺人。神说你这是说谎话的，你不仅欺骗自己，而且你也欺骗世人，欺骗神。但是神是欺骗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这句话就告诉神的儿女，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圣洁的，非常认真的，当然也是非常坦诚的，所以背后依然反映出神的慈爱。所以当神的这个标准出来以后，我们背后依然看到神对他儿女的一个真正的关心，一个真正的爱恋，因为他不希望他儿女在不明不白当中就犯了说谎话的错误，所以他让他的儿女能够觉悟到这一点。那么如何活出神采呢？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神的这样的属性，我们要把神的这个属性和假神分开。作为一个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要坚持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啊，神是坦诚的，神不允许有任何的用其他的一种贿赂的一种花言巧语的来对付啊，神是圣洁的。同时处境关联，我们看到这节圣经也非常清晰的啊，世间无论是人啊，无论是偶像，都可以用花言巧语，用其他的方法去讨他的喜悦，但是我们这位圣洁公义的天父不是这样的，你必须遵守主的道，才能真正与他相交，才能真正蒙他慈爱，才能更深的认识他。所以这就是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灵的观点，与我们世间的包括一些贪官、一些污吏，我们都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去讨他的喜悦，但是我们这位神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必须遵行主的道，你才能讨他喜悦。你是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你是受过高等教育也好，你是文盲也好，你遵行主的道就能够讨他喜悦，这是神给我们看到的他的一个心意。那么最后我们要谈经意的观念，当我们谈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在经意的关联的时候，我们都要效法神，所以我们也应该学神的这种公义，学神的这样的一个圣洁，学神的这样的一种真诚，要把这样的一个品格学到手。所以当我们作为领袖的时候，我们要跟自己的员工、自己的部下要非常清晰的谈到这个标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企业文化啊，我们所定的标准是不能妥协的，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的员工、好的部署、好的部下。同时我们选择部下的时候，也要选择那些不存侥幸心理、不谄媚的人，真正的按着标准、按着制度、按着我们的价值观能够活出的这样的一批人。那么当然最高的价值观就是神所命定的价值观，最高的目标就是神所命定的诫命，所以神的旨意都是我们最高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做人和我们选人都要找那些真正的愿意行出这样的标准的人，愿意合乎神心意当中的人，而不是投机取巧的人。